玉狐狸羊群变色道：“这……”突然，他长叹了一声：“哎，服了，服了！”双拳一抱，躬身拜倒下去。忽然之间，只见数十道细如牛毛般的银芒，随着他这一拜之势，自他背后爆射而出，急射黑袍妇人胸腹。这暗器发来，事先毫无征兆，咒一发出，其疾更胜闪电，端得令人既不能防范，也不能躲避。正是他生平得意之作，锦被花妆断魂针，针尖剧毒啊！武林中真已不知有多少高手断送在他这断魂针下。事变骤然，帘外的水灵光也不禁为之脱口轻呼了一声。哪知道黑袍妇人袍袖一展，暴雨般一蓬银芒突似长虹投水般化作一条银线投入了他的袍袖之中。玉狐狸、快活纯阳、南极独叟齐齐惊呼了一声，三只手一起指着黑袍妇人颤声说道：“你。”黑袍妇人缓缓地说：“你已知道我们是谁了吗？”麻衣客忽然仰天狂笑，接口说道：“他们纵然不知道，我却自你们一走进来的时候便知道了。”黑袍妇人说：“知道了最好。”麻衣客笑道：“想不到你们竟会助我。”黑袍妇人冷冷地说：“真该找你算账的人此刻还没有来，我们只是怕你先死在别人的手里。”麻衣客大笑道：“就凭这几个也想伤得了我？”突然出手如风，嘉靖抓住了南极独叟的身子，将他高高的举了起来。众人谁也未曾真的见他显露武功，此刻见他乍一出手，便将这颇具盛名的南极独叟抓起。南极独叟竟不能抵挡，也不能反抗，都不禁骇了一跳。南极独叟被他抓在了手里，身子竟似软了，再也动弹不得，自然更是大惊失色，说道：“你要怎样？”麻衣客笑道：“先将解药拿来再说。”南极独叟颤声地说道：“在衣袖里，红的外袖，白的内服。”话未说完，麻衣客已经取出了一个盒子，微微的笑道：“谅你也不敢说谎，拿去。”突然将这盒子抛给了黑衣妇人。黑衣妇人不由自主的接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麻衣客笑道：“两位大约是初登仙籍的仙女，武功虽然不错，经验却嫌太嫩，也把这独叟看得太低了吧？”
莫非？
麻衣客大笑着说道：“这独叟方才随手一指，你便已中了他的毒了。”黑衣妇人身子一震，双双退后了数尺。南极独叟说道：“这解药已给了你，你还不放手？”麻衣客道：“你这老儿花样实在太多，咱们虽不怕你，但留你在这里总是讨厌。走吧。”双臂一震，将南极独叟直抛出门，身子却已经冲入了玉狐狸、快活纯阳两人之间，一掌拍向玉狐狸的胸膛。玉狐狸大惊撤身，快活纯阳反身拔剑，但是他长剑方子出鞘半寸，麻衣客拍向羊群的那一掌已经抓向了他们。快活纯阳几曾见过如此迅速的出手啊，凌空一个翻身掠出门去，口中大喝道：“君子复仇三年不晚，你等着。”话声未了，又有一条人影飞出，他只当麻衣客追了出来，害得一口气接不上，扑的一声跌倒在地。谁知那个人影也跌倒在他的身畔， 赫然竟是玉狐狸羊群。快活纯阳大骇道：
你怎么也被他？
哎，那厮出手比鬼还快，谁瞧得见呢？话未说完，又是一条人影被凭空抛出，正是神力霸王项如雨。司徒孝等人见这麻衣客举手之间似是不费吹灰之力，便将四个武林高手一起抛了出去，不禁相顾骇然。再瞧那边，两个黑衣妇人已退入墙角，但仍未服下解药，只是与那边几个黑衣妇人不住的低低的商量。麻衣客双掌一拍，微微的笑道：两位怎么还不快服下解药啊？不要初登仙际便入鬼路，那就太冤枉了。黑衣妇人当中一个身材最是矮小之人突然接过了盒子，飘然走出，说道：王母门下仙女岂是人间毒药所能毒死的？他的语声竟比先前两个人还要冰冷生硬，全不顾丝毫抑扬顿挫。麻衣客面色微变道：你们莫非不？那矮小的黑衣妇人说道：我们不领你这个情。随手将盒子抛在了地下，转身走回，再也不瞧麻衣客一眼。铁中堂见这几个人不但行事怪异，武功绝高，而且口口声声不离苍天仙籍这些玄之又玄的名词，惊疑之间心头突然一动，想起了那更充满神秘的一句话：世间擒龙伏虎手，便是碧海腹中人。不禁又惊又喜，忖道：莫非那些江湖传言当中几近神话的人今天都要来到此地？突然眼前一花，又有四条人影一个接一个自门外飞入，跌在了地上，四个人宝塔般叠在了一起。但见四个人气息奄奄，不言不动，竟又是玉狐狸等四个人。麻衣客骤然变色，厉声问道：什么人？空中飘飘渺渺的传来了一阵雨声，说道：咱们未到之前，谁也不能出去。雨声阴阳怪气儿，似有似无。麻衣客斥道：既然来了，为何还不进来？那一直大模大样坐在石墩上的少年秀士忽然冷笑了一声，一字一字的缓缓说道：时候到了，自然是要进来的。麻衣客道：你又是谁？少年秀士两眼一翻，再不开口。麻衣客似乎还在追问，突然之间门外又已走入了一行人。众人俱已犹如惊弓之鸟，闻得脚步之声，一经转手瞧去，却发现来的这些人竟都是麻衣客手下的少女。那麻衣客见到他们竟然来了，也颇出意外，方待去问鬼母阴仪，但是转手望去，阴氏姐妹竟已经乘乱走了。阴氏姐妹走得不知所踪，被人制住的少女们却突然现身，事情之演变端得越来越见离奇了。那少女们一个个云鬓蓬乱，衣衫不整，面上全无一丝血色，那一双双秋水般的眼神此刻也已经变得痴痴呆呆了。麻衣客瞧见他们神色，面色忽然大变，脱口呼道：九幽阴风。黑衣妇人听得这四个字，身子意思一震，那少年秀士却突然仰天狂笑起来：哈哈哈哈哈哈，算你还有些眼色，居然认得出本门中的手段。麻衣客立斥道：风老四是你什么人？ 少年秀士怒喝道：“你竟敢叫出家师的名讳，胆子倒不小啊！”麻衣客一顿足，拉住李洛阳，沉声说道：“李兄，快退！这些少女已被九幽阴风吹散了魂魄，神志已失，连我都难免被他们所伤啊！”李洛阳机灵灵打了一个寒噤，失色道：“九幽阴风吹散魂魄。”话声未了，只听空中那阴阳怪气的雨声又似有似无的传了过来：“迟啦，迟啦，逃不了啦，逃不了啦！”
《大齐英雄传》是古龙影响最大的小说之一，稍后请继续收听。
小说广播让您用最短的时间读最多的书。
小说广播带您走进古龙的武侠世界，《大齐英雄传》。
大齐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？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？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齐英雄传》。麻衣客神情更是吃紧，方子一手将李洛阳父子推入了铁中堂藏身的门中。那些少女的身子已然滴溜溜旋转了起来。李洛阳父子骤然在此见着水灵光，也似吃了一惊，但是四个人谁也没有寒暄，一一凑手向外瞧去。那时一个女子袍袖招展，已将麻衣客团团的围住。他们神情虽是痴呆，出手却凶险狠毒，攻而不守，又如不要命一般。招式间空隙虽多，但是麻衣客素来是怜香惜玉，此刻又怎忍心往自己心爱的女子身上骤下毒手呢？纵见他们招式当中空门大路，也只有叹息一声，轻轻地将之放过，一时间被他们逼得手忙脚乱。空中的雨声随止，但是却响起了一阵似有似无的笑声，飘飘渺渺随风而来，宛如鬼哭一般。那身材矮小的黑衣妇人凝目瞧了半晌，突然大喝道：“你还在怜香惜玉，莫非自己不要命了？”麻衣客叹息了一声，随手点倒了一个少女，但是其余的女子却如是不见，仍是不要命的扑将上去。矮小的黑衣妇人低斥了一声：“咱们出手！”少年秀士双眉一皱，闪身挡在了他们的面前，冷冷地说道：“风中残魂未断，天下人谁也不得多事插手。”黑衣妇人说道：“除了天定使者外，谁也不得取他的性命。”两个人针锋相对，各自都觉得对方身上散不出一阵阵的寒气。忽然间，远处响起了一阵鸾凤般的轻笑，黑衣妇人脱口道：“来了。”虽然是瞧不见面色，雨声却显得甚是欢喜。只听那鸾凤般的声音说道：“风老四，你来做什么呀？”那阴森森鬼哭般的声音一字一字缓缓地说道：“九幽阴风吹来，自是要断人魂魄。”这雨声说得越慢，越觉得鬼气森森。那鸾凤般的声音道：“这里的人不准你动手。”阴森口音说道：“ 先来的动手，后来的请走。
鸾凤般的声音又说，
如此说来，你是要与我较量较量啦。
两个人的语声俱是白云端传来，众人听在耳里，也不知是远是近。说到这里，雨声骤顿，鬼哭之声却又大起。声音虽只一个，但是听来却是四面八方一起传来。突然一声轻笑直冲霄汉，但是鬼哭之声仍然连绵如缕而来。但闻两种声音此起彼落，弥漫天地，只听得众人心惊胆战，再也想不到世上竟有人能够发出这种声音来。麻衣客眼观四路，耳听八方，突然一个旋身风车一般冲天而起，冲出了少女们的包围，唰的掠入了门中。他身形犹未落地，便已经低斥道，快随我来。铁中堂等人不由自主的转身随去，在渠道中直奔而前。每过一重门户，麻衣客伸手一按，门上便落下一道石闸，将来路隔断。铁中堂见他平日那般镇静从容，此刻却如此惊慌失措，显见所来的敌人武功肯定高他许多，忍不住问道，
来的可是碧海腹中人？
麻衣客愣了一愣，说道，你怎知道？铁中堂叹息了一声，还未答话，麻衣客突又冷笑道，
哼，你真当我怕了他们？无论是谁来了，我也不惧。
水灵光说道，既然不怕，为何要逃？麻衣客黯然一叹，缓缓地说道，
还不是为了你。
为我而逃？
麻衣客道，我虽然不怕他们，但是来人武功实在太强，我自顾尚且不暇，而那般人的来意却似有一些是为了你们两个人。那个时候他们如果伤害于你，我又有何办法？忽然大声地说道，但是你们却是我的客人，我纵然不敌而死，也不能让你们被别人所伤，只有先带你们到个安全之地。
水灵光轻轻地叹道，你倒是个好人，谢谢你了，但是这里四面似已经都被包围，哪里还有什么安全之地呀？
麻衣客说，便在这里。众人随着他手指之处望去，心头却不觉为之一愣。原来说话之间，麻衣客已经带他们回到了先前那间大厅，而他所指之处便是八重门户当中那扇黑门。众人只当这门户当中必有什么地势机关，倒也放宽了心。但见麻衣客到了那门户之前，神情突然变得十分的沉肃，脚步也特别放轻，双手掀起了垂帘，躬身走了进去。垂帘之后竟又是一道石闸，麻衣客按动机关，石闸方自缓缓的升起，只听那吱呀之声着实显得分外沉重。众人入了垂帘，目光动处，心头又是一惊，原来此门之中有一条长仅数尺的石道，但是石道尽头竟是一片池薄，但闻水声潺潺隐约传来，昼眼瞧去，但见池中碧波粼粼，四面青山绿树，好一片山色湖光，顿令众人心旷神怡，眼界为之一广。但是走到前面定睛一望，才发现这一片池水宽广不过十余丈，四面的青山绿水也不过只是画在壁上的丹青图画，只是画的委实太过逼真了，远近分明，景致宛如，颜色更是鲜艳欲滴，使山色看来更如覆苍翠。就白云飘渺间那几只引吭长立的天鹅，也是画的似要破壁飞出啊。再瞧池面粼粼绿波之上，也有几只白鹅浮沉其间，
还有一艘小巧玲珑的方舟漂浮水上，只是方舟四面黑沙低垂，挤打水面，谁也瞧不清楚舟中的情况，只瞧见一缕缕青烟带着一阵阵清香之气飘渺自垂帘之中四散而出，烟气氤氲间使得四壁丹青一池绿水更平添了几分仙气。众人自杀伐场中骤然来到这里，虽然明知四面景色是假，也不禁瞧得如醉如痴，浑然忘了置身何处了。方自惊疑之间，却见的麻衣客竟然已经躬身拜倒，面色更见恭顺，一字字缓缓地说道：“孩儿叩见娘亲。”只听那方舟浮水黑沙当中已经传来了女子的语声：“你来了吗？你来做什么？”麻衣客道：“孩儿本不敢来打扰您老人家，只是……”方舟当中冷冷地说道：“18年前我发愿练功之时，便立誓不到功成之日绝不踏下此舟一步，也不见人，你难道忘了吗？”
麻衣客道：“但是孩儿今日却急需见娘亲一面，只因为……”
方舟中冷笑道：“我立誓之时，你父子两人便明知我要开始练此神功，今生便难以与你们两人见面。但是你们二人那时正狼狈为奸，四处风流，本就嫌我在面前惹厌，是以谁也未曾劝阻于我，尤其是你那父亲。为我建此练功之地，表面看来似是体贴我练功之时之寂寞，其实啊，他却只是要快些将我遣开，落得眼前清静，好去拈花惹草。”
麻衣客道：“孩儿今日已有大难临头，只有借您老人家福音才能免祸，否则今日孩儿只怕就……”“
哼，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想必是你父子两人昔日欠下的风流债，别人来索偿了是吗？”
麻衣客垂手不答。方舟当中说道：“但来人竟能使你如此害怕，倒令我奇怪得很。”
麻衣客道：“来的是卓三娘与风老四，母亲您纵不愿意救孩儿，难道就眼看这两个人在您老人家面前撒野吗？”
方舟当中惊斥一声说道：“卓三娘，风老四。”